欢迎来到第40天。今天这一讲是特征工程。特征工程往往比换模型带来的收益更大，但也最容易引入难以察觉的错误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列举哪些预处理步骤会从数据中学习参数，从而必须放进管道，能用管道结构实现只用训练者拟合预处理，并说明它相对手工顺序的优势，能识别时间序列场景中的时间穿越，并设计相应的划分方式。
核心纪律只有一条，任何需要从数据中学习参数的步骤都必须只用训练数据拟合，再应用到验证与测试数据上。缺失值填充的统计量、标准化的均值方差、类别编码的取值映射、特征选择的筛选依据，全都属于这一类。把这些步骤与模型组装成管道，是从结构上防止泄漏的做法，而不是靠人记的先后顺序。此外，还要警惕时间穿越，用了预测时刻还不可能知道的信息，离线分数会好得不真实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泄漏来自用了不该用的信息。
信息泄漏指的是模型在训练时接触到了预测时刻本不该拥有的信息，导致离线评估虚高，而上线后表现骤降。最常见的一类是预处理泄漏，先对全量数据做标准化或缺失值填充，再划分训练与验证集。此时验证集的统计信息已经进入了训练过程。官方文档把这一点列为常见陷阱，并建议用管道把预处理与模型绑定，使交叉验证时每一折都在训练部分内部重新拟合预处理。第二类是目标泄漏，特征本身包含了目标的信息，例如用是否已退款预测是否会退款，或用一个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会被填写的字段做特征。这类问题不会被交叉验证发现，因为泄露在数据构造阶段就已存在。识别方法是对每个特征追问一句，在做出预测的那一刻，这个值是否已经可得，答不上来的特征就要回到数据源头确认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编码缩放与时间划分。
类别特征需要转成数值，读热编码为每个取值生成一列，不引入虚假的顺序关系，但在高基数类别上会产生大量稀疏列，序数编码只用一列，但会隐含大小顺序，只适合本身有序的类别。对高基数类别，常见做法包括合并低频取值为其他，使用基于目标的编码必须在折内计算以避免泄漏，或改用能原生处理类别的数模型实现。每种做法的代价都应写清楚，时间序列场景必须改变，划分方式随机划分会让模型用未来的数据预测过去，这是最典型的时间穿越。正确做法是按时间切分，训练集在前，验证集在后，交叉验证也应采用逐步向前推移的方式。此外，任何按时间聚合的特征，如过去7天平均，必须严格只使用预测时刻之前的数据窗口，边界处的一天之差就足以造成明显的分数虚高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用管道封装预处理比记得先划分再处理更可靠？
交叉验证会反复重新划分数据，靠人工顺序无法保证每一折都在训练，部分内部重新拟合预处理，管道把预处理与模型绑定为一个估计器，交叉验证的每一折都会自动重新拟合，从结构上消除了泄漏，而不依赖执行者是否记得顺序。
再来一道，什么是目标泄漏？为什么交叉验证发现不了它？
目标泄漏指特征本身包含了预测目标的信息，例如使用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会填写的字段，它在数据构造阶段就已存在，训练与验证数据都带有同样的泄漏，因此交叉验证得分一致虚高，无法暴露问题，只能靠逐个特征追问预测时刻该值是否已可得来识别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先对全量数据标准化再划分，交叉验证得分虚高而上线后骤降，对高基数类别直接读热编码产生大量稀疏列且未评估代价，在时间序列上使用随机划分造成用未来预测过去。
为一份含缺失值与类别特征的数据构建完整预处理管道，并用一次故意的泄漏对照实验量化分数虚高的幅度。动手步骤是列出数据中所有需要预处理的列，标注每列的处理方式，并区分需要从数据学习参数与无需学习两类，构建包含缺失值填充、 标准化与类别编码的管道，将其与模型组装后做交叉验证，记录得分。故意先对全量数据做标准化与填充，再划分重复交叉验证，记录两次得分差距，并解释成因，对每个特征回答预测时刻是否已可得，标出可疑的目标泄露特征。若数据含时间字段，改用按时间切分重新评估并对比得分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列级预处理清单，明确区分需要学习参数与不需要的步骤，提交管道版本与泄露版本的交叉验证、得分对比及差距解释，提交特征可得性审查表。含时间字段的数据需提交按时间切分的评估结果。
第40天特征工程就讲到这里。